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喝真真摄影教室啊，不对，应该先讲我们台呼。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喝真真摄影教室。我们每周五晚上固定9点在空中来跟大家来一起来相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要掌声，对，我们要罐头掌声。好，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比较轻松的话题，蛮好，像这话题讲起来应该怎么说，今天讲的话题通常就只有上新闻才会是个大家会关注的东西，通常上新闻都不会是好事，实践里面通常有7-8件以上都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大部分来说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上新闻的通常都不是好事，好事都不容易上新闻，应该这么说。那今天来谈的主题是通常都不是好事才会上新闻，那什么样的摄影主题是跟那个会上新闻呢？那不外乎就是什么摄影师跟一些外拍小模发生一些什么纠纷啦，或者是这类的新闻特别多啦。虽然最近这半年来听到的是比较少，但是你新闻上没看到不代表网络上没有看到，只能说网络上没有发酵到一种程度的话它是不容易上新闻的。可是那我摄影的话的确有个东西很容易发酵到上新闻的程度，那就是什么主题呢？婚礼摄影。那为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主题？那是因为那个小弟真真，我今年4月2号差点讲4月1号，4月2号刚完婚，恭喜恭喜恭喜！今年已经过，其实也过了半年了。那其实这半年来，其实都一直都还蛮忙的，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手边过去的那照片。说实在话的，我才刚拿到我的那个订婚的婚那个照片，可是我拿到归拿到了，可是还都没有时间去看。因为我身为新人的我，我应该是刚好又是对摄影稍微了解，同时又还蛮关注，长期关注这个婚礼摄影师这个话题，所以说我一直都在想该怎么去跟大家来用好几篇文章来谈。婚礼市场或婚礼怎么婚社怎么挑选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是没有谈了，之前有谈过一篇文章来谈怎么选婚社这东西，然后呢，但是那个文章已经写过了，但是今天不只是只谈那一篇，而是来跟大家来聊聊婚礼摄影我们该注意些什么之类的。然后呢，那一提到这个话题，其实你也会知道，通常这种话题都是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那今天我们也不是说要去批评谁，今天并没有说要批评谁，而是倒也不是批评，是好像讨论就是好像人家在好像让大家觉得讨论好像就是在批评，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想跟大家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聊聊。来聊聊怎么去挑选婚摄啦，以及怎么去注意一些东西啦之类的。而你今天的话题在讲这个主题，当然不会是指涉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也许今天的东西会让有些人感到敏感，我说也许，但是呢不这么，但这终究还是会提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事实，希望也不要说让大家觉得太敏感。然后呢，同时呢，今天讲的主题并不是说要去指责婚社不努力，也不是在怪消费者不长眼，而是我们以我现在的立场，我既是消费者也是新人，同时我也懂婚礼摄影，同时我也爱拍照，所以我的角色比较接近站在两者中间取得一个比较平衡。所以说我觉得我来谈这个话题应该比一般的新人或是应该比一般新人更了解婚社这个市场 的一些状况，同时也比较能够了解婚礼摄影师的一些工作状况，他们辛苦。然后同时呢，我也懂他们的工作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他们有时候工作久哦，在这一领域待久了，也不怎么去了解新人不懂的地方，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好，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刚好是小弟，我刚好今年四月刚结完婚嘛，然后呢在今年四月之前，就说去年好了，我也在找婚社，那我也会遇到相同的状况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来讨论这个话题，应该还算比较中立，比较客观一点点，不会全然站在摄影师的立场，也不会全然站在新人的立场。那以我像这样子既是新人也是懂摄影圈子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像我这种应该是不多啦。好，大概是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先来开始，我们先来讨论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也许你在上脸书或者是你在看新闻，你偶尔你会看到类似一种新闻，就是说爆发了那个婚礼的消费纠纷，像婚礼摄影的消费纠纷。那什么是婚礼摄影呢？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稍微跟大家稍微说明清楚一下，所谓的婚礼摄影跟婚纱摄影师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首先，婚纱摄影师是指你看到别人新人拍的婚纱照片，然后那婚纱照片当然是拍的美美的啦，站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这是叫婚纱摄影师。那他们可能会去户外取景，也有可能在摄影棚内去拍。那婚纱摄影师比较不会有那种婚礼摄影师那种在那种像战场中打仗，那个在这夹缝中求钻入的空间那种战斗的感觉，但是他们也不轻松，因为婚纱照是新人在结婚的时候一个门面。那就像是我们去吃饭，去吃喜酒的时候，走进饭店门口到指定的厅席以后，最先看到的一定是新人的婚纱照片，而且是他们挑过最漂亮的一组。那这样子的照片是代表这个新人这一对新人的一个形象，一个最棒的照片，所以那压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东西拍不好哦，那真的其实压力很大。所以说有人会觉得说婚纱摄影师跟婚礼摄影师比起来，他们显得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压力，可以去调整很多拍照的变数。其实我觉得这样对婚纱摄影师来讲不见得是公平的事情，因为那是工作的内容不同，不代表它比较简单。那什么是婚礼摄影师呢？那就更简单了，就是在你在吃喜酒的时候在旁边帮大家拍照的那个就叫婚礼摄影师。那婚纱跟婚礼摄影师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吃人家，你今天如果你是新人，你去找婚纱公司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位，因为有些因为现在婚纱婚有关新人的生意哦，那个其实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从以前的婚纱公司包你的礼服、稳定结婚的礼服两套、三套，或者是当你在拍婚纱照的礼服，以及你怎么去拍宴客的宴会厅怎么挑选，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所以说分工也就越来越细，已经细到说你去租婚纱是一间公司，新密是一间公司，婚礼摄影师是一个公司，婚纱摄影师是一个公司，甚至这是平面的照片还有动态的影片又不一样，就变成说齁，那个在挑选婚礼摄影师比较容易出现状况，不是说婚纱摄影师没有，婚礼摄影师是在宴会中拍照留念，那叫婚礼摄影师嘛，婚纱摄影师不会说没有状况。就像是我有一个摄影前辈，他是婚纱摄影师，就帮你拍漂亮的婚纱照片。那个前辈他前一阵子被人家告，那告我也觉得 那我也觉得蛮好笑，就是事情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事情发生是那个一对新人找自助婚纱摄影拍，结果不满意。那不满意，他跟那个帮他们拍婚纱的那摄影师沟通，可能是沟通上发生什么问题，然后那新人觉得拍不满意，可能是有一点什么纠纷，然后我那位前辈就是替那个摄影婚纱摄影师，可能稍微讲句公道话，就公道博就对啦，那讲句公道话，那但这个人就很有正义感。结果那个新人就觉得我这个摄影前辈吼是跟那个摄影师是同挂就对了，然后就扬言提告。我靠，这一告吼，我那个前辈也是富有正义感，也不是那种省油灯，又不是第一天出来跑江湖，就是要告就来告啊，因为他并没有去折损或诋毁新人的任何人格上或者是什么权益啦。而且吼，就看起来其实那个新那个摄婚纱摄影师，当事摄影师当事者的摄影师其实拍的不差，只是新人可能不如他的想象中的预期那个样子，沟通上有点落差，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那个就这样子有罗生门嘛。那事后吼告不成啊，那当然是告不成，因为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告就告，是应该这么说，很多东西你想告当然可以告，告得成不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那个前辈也是要为婚纱摄影师讨个公道啊，不只是为他那个当事人讨公道，也是为不只是为那个当事人摄影师讨公道，而是要为整个婚纱摄影师讨个公道，是并不是新人你想要什么就想要什么，而是不是说花钱，不是说你花钱就是老大，而是说有些事情是需要沟通，或者是有些东西需要去协调克服。最好的作品通常都是沟通越好，人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那往往有时候天时不作美，就下雨阴天，天气不好起风，这是天时，地利糟糕，想去的地方关门维护或者是变形，人和沟通错误，沟通不良，误会，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影响到婚纱摄影师在拍作品的时候跟新人有点摩擦。但是这类子会闹上新闻的不是没有，也是有，只是没有婚礼摄影师那么常见到。因为婚礼摄影师说实在话的，他们我必须讲，婚礼摄影师面对到一些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场合比婚纱摄影师来的多一点点。好比说婚纱摄影师可能就是好，我们租借这个婚纱基地外拍，新郎新娘排好姿势，灯也瞧好，什么东西弄好，啪好，再多拍几张，啪啪啪拍了几张 OK 好，换下一个场景。可是婚礼摄影师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是讲究一个记录一个典礼记录一个仪式的进行，所以婚纱摄影师比较能够控制场合，婚礼摄影师比较无法去控制路人要不要进来，还是新人的动线之类。所以说婚礼摄影师在这个难度上确实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挑战，确实是多一点点，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增加，所以说就变成有人就会有一种声音觉得说啊，婚礼摄影师的难度比较高，婚纱摄影师难度比较低。其实我觉得难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话，我会觉得婚礼摄影师难度是比较高的。 OK， 所以说好，到这边只想跟大家，我们先稍微分清楚婚礼跟婚纱摄影师是不一样的，那通常都是要闹上新闻我们才会知道发生一些事情，可是闹上新闻通常都来不及了，那我们该怎样才能避免找到地雷摄影师，以及我们该怎么去挑选，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那我们待会在下一段节目再来见，待会见咯。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们来今天来继续来聊聊那个今天的主题哈。所以前一段节目呢，我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婚礼摄影师，什么是婚纱摄影师，他们这些工作上是本质上就不一样。那今天我不是来跟大家谈婚纱摄影师，而是来谈谈婚礼摄影师这个话题这一边。那为什么要谈呢？那是因为我今年四月结婚，然后我也找了平面跟动态录影来帮我做一些婚礼上面的记录嘛。那找来以后呢，也顺利拍完了，直到最近我终于拿到照片，但我一直都还没有看，因为其实我电子档大概两个月前我就已经拿到了，那只是真的太忙，然后我又想说边看照片边整理，便为大家去写一系列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去找理想的婚礼摄影师。好，这才是我那时候想要做的一个主题。那其实我关注这个话题已经至少两三年以上，至少两年以上，每年都会发生一些纠纷，说新人觉得拍出来的照片不好看，脸歪嘴斜不讲，曝光不准，亮暗不均，颜色古怪，这些都有，或者是交件不齐，没有交件，工作遥遥无期之类的，太多了。但是吼，我们每次在看那种新闻的时候，总是会有事后诸葛想法，就是说啊，谁叫你那么不小心啊，谁叫你要贪啊，谁叫你要找他，他不是很大牌吗，或是很红，那怎么大牌很红的反而作品却不如人意，那终究问题出现在哪里？而绝大多数的人应该结婚就结这么一次啦，对不对？那结这么一次，你这辈子就拍这么一次的婚礼，发生这种事情，那不就是不是件让人家觉得开心的事情？我们也不想发生，可是终究还是会发生。那你说会不会经常发生？其实也还好，大概我觉得你去想嘛，每个礼拜都会有人结婚。那有时候日子大，一天就好几对，那宴客厅基本上就全满，那偶尔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比例上比已经低很多了，但是终究还是会发生。那只是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我们该怎么去避免。好，所以说齁，我就先从一个状况开始来讲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教摄影，我这方面的朋友比一般人还要多，再加上我确实是蛮多朋友在从事婚礼摄影的，婚礼摄影那个婚礼摄影这一部分，我是蛮多朋友在做这一块啦。那所以说呢，我对他们一些工作的一些流程哦，是比一般人再多了解一些。那所以说，我们先从一个我们都会看到的一个状况开始切入会比较好切入，因为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话题。就是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在遇到这种新闻发生后，都会看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婚礼摄影师不值得那些钱。很多人会这么觉得。那不值到哪些钱，你去看，大家去看类似像这样子婚礼摄影造成的一些纠纷，你去看很多都是价格收取较便宜的摄影师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那怎样叫做价格便宜呢？你去看很多人他开说一场午宴或晚宴来讲好，大概就收个什么5000、8000、10000之类的，很多都低于这个数字，最多大概就是10000左右。很多就说他给你收10000元，包括给你多少张照片加相片纸加光碟之类的，只收你5000、8000、10000。那这个价格究竟合不合理？我先讲，这个价格不大合理，也不符合一个市场的一个均价，应该是说均价。那一般的婚礼摄影师应该要多少钱 在2017年的8月的今天，应该是收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呢？在我的认知上，我是说我，而不是别人，我认为至少一场午宴或晚宴，我觉得2万到2万5之间，就上下，就是2万上下2000块或到5000块是合理的。换句话说，拍你一场午宴到你一场晚宴，大概是15000以上到2万，我觉得是算便宜，算是均价中偏便宜一点点。2万到2万5一场，我觉得是差不多的。超过2万5到3万以上有没有？大有人在。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说他请的婚礼摄影师，他只收你8000、1万甚至5000的，我觉得这些价格都太便宜，低于市场均平均行情。所以说哦，你去看这些事，那些事件背后哦，摄影师通常收的价格都很低，才容易发生这种状况，并不是说收费高的不会有状况，不见得哦。但是收费低的很容易会有这种状况。OK， 所以说，我观察很多婚礼摄影上面的纠纷，很多真的都是因为摄影师，收费便宜。都有共同特点在这里。那难道一场婚礼，我们今天讨论主题应该这样子，难道摄影师真的拍个午宴呢，真的要花到2万块钱吗？难道便宜的摄影师一定不容易拍好吗？贵的摄影师就一定会没问题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我们来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一个婚礼摄影师收你，我们就以2万元来讲好，收你2万元是在我来看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是2万块钱？然后呢，当我分析跟大家分析完以后呢，你再去看收费更低的摄影师，你觉得这样子收费这样子便宜的摄影师，他们这样子做 OK 吗？而不是说哦，今天很有钱，我来找个2万3万，对我来说跟2块是没两样的。我找最好的就不会有事，不是？而不是说找便宜的就一定会出事，不是？而是在我认为，收费越便宜的，通常越有问题，越容易有问题，有状况，越容易发生今天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结论有点像这样子，但是这是结论的。我们来谈谈摄影师为什么要收2万块这件事情。好，我们来举个午宴好了，最多的是选择午宴，或者是也有人是晚宴。那午宴的话，大部分进场时间，我是指宾客哦，宾客进场时间差不多是12点开始陆续进场。差不多正式用餐12点半1点间，用完餐送完客到新人换完衣服离开饭店或宴会厅，差不多也是3点半4点，我们抓4点好了，抓宽一点点4点，差不多4点离开饭店。那摄影师一般来说都会全程跟到你结束为止，包含送完客了，新娘只要到新娘化妆室休息室去换装，然后呢，男生可能就去外面再打理一些事情嘛，摄影师可能会接下来就跟着再拍一些有点像幕后花絮嘛。他们通常都会问新人说，没有什么要拍了吗？没有什么亲朋好友要拍了吗？他们可以收工了吗？通常新人说收工，通常都差不多也都要3点半4点，真的都没事了才收工。所以说哦，到下午4点结束，那请问摄影师当天是几点开始工作？通常午宴包含前面的仪式，嫁娶仪式哦，可能有些新人新娘会说，她早上5点起来梳化的时候，摄影师你就要来帮我 捕捉一些这段时间的画面嘛。那有些不用，但是大多，我们取个大多，很多还是希望是新娘在新娘休息室，不论是在家里面或是在饭店，这个时候呢就先开始再做简单的梳化。好，就简单的梳化，然后就开始化妆，从早上五点开始到下午4点，大概这样子算算是11个小时，所以说光当天的工时就11个小时。那回到家要不要处理照片？要。以一场午宴来讲，从早上开始拍到送客结束为止，给个600张照片，500-600张照片，我觉得算多，但也还好，大部分都会给到500张上下了，我觉得500张照片差不多。而且这些照片有些要特别去调去修，我们讲修片啦，有人说是调色啦，那都一样，都是叫个后置的过程。500张照片要后置到可以输出，让新人觉得满意，包含一些特制的一些照片。我觉得500张照片，三四个小时至少。我没办法去确定每个摄影师他们工作流程怎么样，这很难去确定。可是我们就抓个差不多就好，4个小时。我觉得4个小时算快吗？很难讲，因为每个人修了，真的很难去抓后置的时间。那我就抓个4个小时好了。那前面的11个小时加后置4个小时，这样就15个小时。那15个小时，我们就来算工本费好了。你觉得拥有某方面的一技之长的人，1小时工本是多少？1小时，我们就假设那个请水电工来你家通水管好了，请个水电工，就算只是来发现你这水管阻塞，他帮你简单的清一下，也许来一下不到，差不多算1个小时，帮你用完，他也不会只收你1个小时的钱啊，他会算他来回的时间跟交通费用嘛。那我们把他来回的时间都算进去，快一点的话也要200，也要2个小时。那2个小时要不要收到1000块？要不要收到1000块？老实说，我还真的不晓得。但是以我现在在教课、教摄影，我去演讲，或者是我参考一些补习班的老师，或者是家教，我觉得只要有一技之长的，1个小时帮你解决问题，至少500块跑不掉。500，我觉得500是合理的，至少。不论你是帮你通水管，还是帮你电线做处理，家庭装修嘛，我觉得1个小时500块合理，我觉得蛮合理的，不算太贵，我觉得算标准。所以说，11个小时，11个小时乘500块，这样就5500元了。是光摄影师今天一整天帮你处理完，至少的工本费是5500元。我们加多一点点，加整数比较好赚，6000块钱，我觉得算蛮合理的。所以说这样子就6000块。可是通常摄影师很多会在找助手，这个助手的工作还蛮杂的，从帮你去买便当，到帮你打灯、提行李、看行李、引导新人，或是在车头在第一辆礼车放鞭炮，都有可能是那个打杂的，不能讲打杂，摄影助理去帮你做。那摄影助理你不能说他是没有专长，他也是要懂那些婚礼的流程、摄影的一些观念，你是苦力也有点专业，虽然没有500块那么多，但我觉得至少200块，因为他不可能跟工读生比，但是他没有技术好到跟摄影师一样高，所以我觉得摄影助理1小时200块，我觉得是算便宜，算我不能说便宜，算至少高于一般的时薪计时人员。好，200块，那11个小时就2200啦，对不对？所以说摄影师的11个小时5500加2200，7700，那这样就多少钱？我们打整数，人事的薪资成本，就人事薪资成本，这样就8000块。 赚8000块，有没有出乎你意料之外？我觉得两个人，请两个人，包含后置什么，我觉得8000块钱是合理的。所以你觉得，我们都还没有算其他成本哦，我们还没有算其他成本。你觉得其他摄影师只收你不到5000块，哎，合吗？我们待会再来谈，还有哪些成本？我们进一段广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这边是何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晚上固定9点在空中来跟大家来相见。好，今天的主题稍微听小点有趣哈，可是通常你生活中看到这个话题，通常都不是有趣的事情。是说哈，我们还是用鼓励代替惩罚啦，然后给多给大家一些，不是惩罚大家，是鼓励。多鼓励啦，鼓励我们的新人朋友跟我们摄影师沟通上能够更好。好，我喝一口水。OK， 好。所以说我们前两段节目，第一段是先告诉大家婚礼跟婚纱摄影师的差别，以及他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的社会新闻版面嘛。然后在第二段节目来跟大家谈，究竟一场婚礼摄影师收费多少该是一个合理的？那我前一段节目已经把基本的人事成本给算进去了。一个摄影师加一个助理，从早上5点到下午6点，下午4点，中间经过了11个小时，我觉得两个人成本是含工资成本啦，我觉得8000块钱是我算起来算是合理的价格，还算合理。但我觉得有点偏便宜啦，但是我们就抓个大概就好，8000块钱。所以说摄影师今天帮你拍，他还有哪些成本要算呢？我们先来算一些有形的看得到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车油钱，油钱。然后大部分的婚摄影师通常一定有自己的车子，因为没有车子你要怎么去跟着新人上山下海？有些新人如果是坐在像我台北市，有没有交通方便，捷运到处都可以到，再了不起再搭个公车，很多地方都可以到。那如果是外县市呢？外县市的交通自然没有台北这么方便。就是说如果说新人今天住在一个偏山坡地或山上半山腰的一些地方，那你就说我不去拍吗？不可能嘛。所以说我大部分的摄影师都要备车。那一天的油钱，我们是假设都在不远的地方迎娶，没有什么跨县市的问题。一天的油钱加车子的保养，我觉得抓松一点，至少油钱500块要吧，不是，油钱加车子的保养费用，我觉得抓个7-800块要吧，我觉得要。因为油钱，虽然我没有开车，我不晓得油耗多少，可是有时候那些你在开车的过程中，本身你就是会有一些保养的问题嘛，那东西也很难算。所以说我们就算说你一整天这样子开下来，你要个算500块油钱，我觉得算少，我们就先算少好，就这样子500块。那有的时候有时候车子要停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有停车费的问题，这个部分的费用不容易去计算。那我们再像加个100块好，搞不好不止100块。当然，餐厅如果你今天是餐厅，都会给新人跟摄影师停车位。可是有些地方是，然后我举例来讲好了，可能摄影师开到了随着新娘的移动而跟着移动，你可能停在某些地方被开单了，一小时可能就20块、30块。你一天停车费，我们抓宽一点好，200块。那这样子的话，油钱加停车费这些问题，我们抓个700块好，就大概700块的成本，差不多，这样子就8700块钱，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成本呢？有啊，饭钱呢？虽然有人说什么啊，我们的饭店都会提供摄影师吃的，可是真正摄影师他们是没有时间吃饭的，他们不见得会吃上饭店提供或新人提供的。最简单的早餐可能要自己买，两个人早餐搞不好50块不够，可能一个人就吃到快80块，这样就160嘛。 那700块加160大概就是860块钱，那假如再把午餐算进去的话，那差不多油钱保养加两个人的餐钱，差不多是成基本成本就1000块了。好，8000加1000，这样就9000了。好，还有什么成本要付呢？还有什么成本要付？有啊，那个接下来就是器材的问题，器材成本，摄影器材才是个大成本。所以说到这边为止，我们就大概算了9000块钱是我们人事成本的开销，跟实质上看得到的花费，这样就9000块钱。好，那以摄影师他们的器材来讲，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要带哪些东西。一般来讲，摄影师如果今天拍的熟练一点的话，都会带两台相机在身上。为什么要带两台相机在身上？因为有的时候要换镜头，怕会来不及，所以说他们会带两台相机在身上。这时候一台相机大概要多少钱？我先讲，如果真的要职业上要用，比较不会有失误的几率的话，一台至少我们算10万，这样子两台相机就20万。闪光灯也要两颗，一台闪光灯高级一点的职业用户的一颗1万，这样就12万。然后呢，相机上面还有哪些东西？电池，至少一天一台要两颗，比较不会有问题。一颗原厂电池大概就2500块，所以两颗就是四颗就是1万块，加刚刚的相机跟闪光灯，这样子就13万元了。好，所以我们还有闪光灯也要电池啊。你闪光他们的两闪光灯大概一整天都是四颗，要两组。然后这样是一台一，就是说现在就是相机已经是10万，加上20万，已经20万了，再加两个闪光灯是22万，再加四颗电池大概就23万，这样就23万元喽。然后闪光灯也要电池，一个闪光灯至少要两组电池，然后一组是四颗，那一颗充好一点充电池大概要200块钱，所以说200块乘以10，16颗，叫做3200块钱。电池就3200块钱，20万加3200块，算3000块了，20万3000。到这边为止，我说到这边为止，是机身跟闪光灯，23万呢，我们算23万，啊还没完，还有记忆卡，一天至少要2张，至少64G 够不够？64G 要看使用的量。我们算64G 好了，两台相机，两张 SD 记忆卡，一张64G 高速记忆卡应该要1500块，就3000块。所以说你把两台相机20万加两颗闪光灯22万加电池加记忆卡，大概是24万元左右。我觉得这算是差不多的价格。24万元还没完哦，我们还算镜头，一颗职业用的三颗最常用的镜头，三颗大三元，三颗镜头，一颗算你6万好。6×3=18，就18万，23万加18万，41万元，这样子就41万元在身上，再加相机包啦，一些摄影配件，摄影配件就小东西啦，这样子就23万加18万，41万，再加其他的1万，42万元。还没完，有些摄影师的工具更多，他可能会有灯架，其他东西离机伞，他不让他加起来，我们那个算那个2万块好了，这样子就45万元。所以说一个摄影师出门身上所有的行头加起来大概是45万元，45万元差不多背了快把买一台车的钱给背在身上。那你说那些摄影师需要背到两台相机买那么好的设备吗？我跟你讲需要，因为婚礼场合是一个不好拍的场合，要好一点的相机才能克服不容易拍的场合。而且我刚刚讲的，我是抓一台十万元的相机去算，事实上他们是用一台将近15万元的，两台大概就30万元。所以说刚刚讲43万对不对？应该再加10万元上去，就变成53万元。当然不是每个摄影师都是用那么高级的相机跟镜头，但是我觉得，所以我刚刚在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以摄影为职业的人，他们应该要有这些器材，才能带给新人比较稳固的 我比较能够保证的品质，我抓43万元是算抓的稍微保守，已经算保守的估计，43万元。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折损，都会耗损。怎样的耗损？电池要换新的。电池大概一年哦，以他们抄的量，搞不好一年一颗就完蛋了。然后闪光灯每次闪也会耗损，相机一直拍也会耗损，这些耗损很难去计算。我就是说真的很难去计算，这个镜头用多久就开始品质不好，那相机用多久开始就要修，但是这东西很难算。所以说哦，你说那一场下来就跟保养车子一样，我觉得一场下来保守一点抓3000块钱当作是未来的折损的费用。所以说哦，抓个3000块钱的意思是你每次拍完你拿到婚摄拿到钱就拿3000块钱存在一个户头，大概你会发现一回这个坏一回那个坏，东换西换，慢慢换下来，你就拿你3000块钱去存。所以说那接下来下来刚刚不讲8000块吗，再加3000块不就11000了。你看这样就11000咯，这样就11000。那摄影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开销呢？我们刚刚就算到他们肉体上的劳力跟器材上的折损，这样子就11000了。还没完，电脑要不要换新？要啊，为了要让你的修图速度更快一点，好让新人拿到更好的照片，我们的摄影师的电脑也要跟着换。就像是我的电脑之前那台旧了伤，那时候我已经用了4年的电脑，已经不敷使用的，因为我照片越来越大张，影像品质越来越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或者是他们的摄影，他们为了修图加快出图的速度，他们也会换电脑。电脑就包含荧幕，要换好的荧幕，修出来的色彩才会正确，电脑速度又不能太差，出的图还要再买一些硬碟来做一些照片上的备份，新人要照片时比较不会说没有就没有之类的。但是加起来哇靠，一台在我看来还算 OK 的电脑，含主机加荧幕，50000是基本，50000。可是你这个东西，你更难说，你很难说这50000块钱是新人要负担，这也很难说。但是它确实是风险，就像是几个月前，去年吧，我一个认识的婚礼摄影师，他说他光修他那个整个硬碟有问题，他修下来。光修就花了他2-3万元去修他那个机器，然后那机器里面放了非常多组新人的照片在里头。那如果那个机器坏了，我看他真的会欲哭无泪。他花了3万块钱吧，如果没记错，好，3万块钱是修哦，修照片修回来，弄完后他再去买同样的新的照片备份的一些机器，然后又不知道几万块钱。然后这东西你也很难说是厨余。每比如说好，这个机器存了100对新人，就除100每个人的负担，这个没办法这么去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电脑设备是耗损，储存设备是耗损，这些东西很难去用量化说一场婚礼下来他们要抓多少钱。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我来做婚礼摄影的话，一场我会提拨5000，至少4000元到5000元去存未来我的电脑要更新，我的设备坏掉了存下来，我觉得4000-5000元应该要，因为那些东西高耗损的。所以说这样加下来的话，他们光成本可以算得到成本，我觉得13000，干11000嘛，18000加3000是那个相机成本嘛，再加个2000块电脑的一些折损，5000，这样就13000。然后他们还有一些保险啊，个人保险啊，缴税啊，他们也要报税啊，加起来是不是就要14000左右了，对不对？14000，那14000元是我们看得到有形无形短期长期有一的成本。那你觉得收你一场收你20000块钱，我觉得算均价20000块，我觉得算均价。当然有人说这样子的话，我给你15000就好啦，因为 我给你15000已经包含给你了你的器材折损，以及你之前算的人事成本，还有有形的开销，确实。所以我刚刚才讲， 以一场婚礼来讲，20000块钱加钱2-3千到，或是15000到25000，我都觉得算是一个，虽然这润卷大差了10000块，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蛮合情合理的价格。15000、17000这些薪水，这些婚社都有人做，不是说不行，只是要赚多赚少。更何况他们是属于处在一种高压、很大的压力下工作，我觉得他们的投资报酬率跟工作成本就更大，因为一个画面没拍到，很可能就重来之类的。所以说哈，我光讲这些成本哦，实际上是想跟各位新人朋友去了解一件事情，是说，如通常发生纠纷的，通常都是我刚刚讲过的，都是收费不高摄影师，收费不高摄影师，大部分都不晓得自己的这些成本的计算，他们不会晓得，因为他们做没多久，不会去计算后面的成本，然后他们也不见得接案接的久，接案接的久，自然他们知道成本是多少，对不对？通常都是接案不够久的人才会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他觉得说哇，我这样一天就可以赚个10000块钱，比我在外面上班做一两个礼拜都还赚，他们会抱持这样的心，这样子认知其实不过分。可是呢，当他真的在做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这个也坏，那个也坏，那个要更新，那个要升级，后续成本才会上来，自然就会把我在我刚刚那些观念把很多成本算上去，还是他说啊，应该要这些钱才差不多啦。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些摄影师并没有一个接案的一个长期的态度，自然他们有时候搞建议多，或是压力大，再加上可能不熟练，很容易就出现拍不好、状况没有掌握好、交件时间一拖再拖，以及不了解他们很多事情要跟新人沟通。也不是说好我拍了就不跟新人沟通，不是，拍前要跟新人沟通，跟新人沟通的过程就是时间成本，拍后要赶快修图，你没办法掌握你工作的速度跟流程，你就很容易拖稿拖件，甚至你也没预期到说照片会不见，那种各种可能的风险就容易闹上新闻版面上。所以说呢，并不是收费低的摄影师一定就会有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他们没有遇到，就比较再加上个人的做事态度又不一样，就容易发生这问题。而也不代表收费正常的摄影师就一定是经验老道的，有些只是别人跟着报多少他就报多少，也不是，至少你选择比较价格比较低的摄影师，比较容易有那机会遇到可能有状况的摄影师。而收费高的或正常的，因为他们已经很熟练，这已经做了，也许做了已经职业了一段时间，自然就很清楚他们的工作流程，会为自己去排工作流程来交件，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说呢，今天的时间其实很快就过了，其实好多东西都还可以再讲，但是我觉得今天想讲的地方就差不多了，然后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来聊聊婚礼摄影师，他们收你一场15000、25000、25000，其实很多方面来讲他们是这样合情合理，并不是大家那么想好赚的啊，我前到一天就可以赚我一个月薪水，哪有那么好赚，没有那么好赚，只是新人朋友你不晓得他们后面要负担的一些成本跟工作的时间跟压力，你可能不晓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来一起在空中来聊聊摄影，来听听摄影的各种大小事，我们下礼拜五晚上9点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